让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上主，你再一次招聚你的子民同聚在这个教会当中，一同的敬拜赞美。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亲自指教你的说话，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得着帮助鼓励，让我们得着提醒。神啊，求你与主日学的小朋友，亦与 Kevin 同在，帮助弟兄带领小朋友在主日学的里面同样认识这一位对他们讲说话的上帝，让他们在生命里面能够有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正如你这个早上要指教我们的一样。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生命记》的第八章，请打开你的圣经，《生命记》的第八章。在我们这个《生命记》的旅程继续的时候，我们特别想提醒弟兄姊妹，在《生命记》头那四章的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当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准备进入上帝应许之地，他同他们回顾历史一至四章，他同他们回顾上帝的工作。由第五章开始，上帝透过摩西要提醒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究竟你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以致我们今天我们说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明白究竟我们所拜的是一位怎样的主。由第六章、第七章来到今天的第八章，这三章的圣经里面，摩西就在他的教导的里面继续有三个不同的呼吁。第六章的呼吁还记不记得是呼吁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全人去爱主，全人爱主的呼吁，你要以全副的心思，你要以全副的性命，你要以全副的力量去爱主你的上帝。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上帝。来到上个礼拜第七章是第二个的呼吁，摩西向以色列人呼吁说，你们不单只要认识上帝是哪一位，你们不单只要去表达对上帝的爱，怎样表达，是在你的日常生活的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活出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就是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上帝分别出来，从芸芸的世人当中将你拣选出来，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子民，为了要透过你和我叫所有的人认识信主跟随耶稣跟随上帝的人是一回什么事。这一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所以第二个呼吁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呼吁。我们在世界里面跟其他人跟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我们需要有时候是要站得稳，是要抗衡这个世界一些不好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能避免跟这个世界的人有所接触，事实上我们要跟这个世界的人有所接触，以致我们能够将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这个是我们不可以抽离离开或者不参与这个世界，这个是错的。主耶稣基督将我们差派进入这个世界，但是很清楚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以及任务，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帝才是我的主，这个世界不是我的主。我们的生活有不一样的选择。来到第八章，摩西未停，第三个是一个什么的呼吁。我就说第三个在《申命记》第八章里面的经文是一个无望谦卑的呼吁。 一方面是提醒你不要忘记生命里面需要有谦虚谦卑的特质，另一方面无忘本身都是第八章的主题，叫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不要忘记上帝是谁，不要忘记我们是谁，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有一个待人对神谦卑的态度，谦虚的态度。经文在第八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再一次提醒我们他之后要讲这些说话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一起读，我今天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为要使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可以进去占领上主起誓给你们先祖的那地。再一次摩西提醒你，由第六章开始他每做一个的呼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个目的不是为了满足那个在天上多多要求的上帝，甚至不是为了要满足那个长气沉气的摩西，好像你的牧师那样，不是为了给面子，个目的摩西讲得很清楚，是为了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跟随上帝的人的好处，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以致我们能够经验到神对我们各样的祝福。经文说你要谨守遵行使你们什么存活，使你们可以人数增多，使你们可以得到上帝赐给你先祖应许的那块的美地。上帝赐给这些的福，摩西的呼吁，当你跟随当你行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上帝所赐各样的祝福。摩西在第八章要提到一个什么这么重要的主题呢？第二节我们就读到，摩西说你要记住这一路走来上主你神在旷野引领你这40年，为要磨练你，好试验你，知道你心中你肯谨守他的诫命不肯。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上帝在过去旷野40年的旅程漂流的里面，为了要知道些什么，为了要知道啲乜嘢，弟兄姊妹，喺荧光幕上面，为了要咩？为了要知道喺呢40年嘅艰难当中，佢哋肯守神嘅诫命不肯，系咪？40年嘅漂浮，40年嘅艰难，系为了要知道佢哋愿意守上帝嘅说话不肯。边个要知道啊？如果我再问你，边个需要知道佢哋肯唔肯守上帝嘅诫命？可能你好自然嘅就会话上帝咯，上帝要知道佢哋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喺40年嘅里面呢、这个锻炼嘅当中，究竟肯唔肯听我话呢？不过你谂真啲嘅应该唔系，点解啊？上帝系全能全知嘅上帝，难道有嘢佢唔知嘅咩？咁如果唔系上帝唔知，或者上帝要喺呢度知，咁边个要知啊？边个要知道他们肯守上帝的诫命不肯？边个？是啊，你知道，你答得啱，是以色列人，是上帝自己的子民，要心里有数，清楚知道究竟我是不是真的肯守上帝的诫命不肯。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观念，上帝在熬炼在试炼的当中，在困难的里面，为了哪个？为了哪个要需要认清真相？不是上帝，上帝一早已经知道，为了是被锻炼的你和我能够认清个事实真相。今天很多人都会说，哎，我自己的事我当然是最清楚了，是吧？哪个人清楚得过我自己啊？不是，回来《生命记》的第八章，很奇妙的上帝就是跟你说，儿子啊，女儿啊，不是啊，你并不清楚自己的实况，所以我要告诉你，你真正的实况是怎样。于是神透过很多不同的处境，不同的考验， 为了叫我们看见自己内心、自己生命里面真实的情况。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他要磨练你，使你饥饿，又使你吃那玛拿，是你不认识，你先祖也不认识的，为要使你知道，不是单凭食物人就可以存活，而是凭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人才可以存活。在四十年，你身上的衣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胀。弟兄姊妹，事实上是日常生活里面种种的考验，才可以让我们真正看到在平顺时候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同不同意？是在日常生活里面面对考验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平时你看不到的真相。我们可以说我们爱神，第六章，我们可以说、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第七章，但是是在困难、是在缺乏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对神真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对神，我们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什么的位置呢？是那些考验的里面才显露出来。平时你讲什么都得，你说什么都得，但是在考验、在艰难的日子的里面，你才真正体会到原来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究竟个位置有几高有几低。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从上帝的说话？我们是对上帝一个真正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怎么看他？弟兄姊妹，你怎么看你每日所面对的挑战？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朋友都面对不同程度的艰难。昔日记不记得那班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窥探完、他们查探完应许之地之后，有两个截然不同面对艰难的反应，记不记得？十二个的探子加勒其中一个，加勒的反应是什么？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窥探完、查探完这个应许之地，加勒在摩西面前就安抚百姓，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面对困难的时候，你选择用什么方法去面对？还是你选择跟其他另外十个的探子一样，他们回答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但那些与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弟兄姊妹，你怎样看现在你面对的困难？究竟是我可以靠着上帝能够跨胜，还是我计数计自己看见不可能的，是上帝整蛊我，是上帝恨我？没错，神的试验和魔鬼的试验是很不同的。魔鬼的试验，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个目的是什么？魔鬼的试验、魔鬼的引诱，是为了将我们生命里面最差的那一面引诱出来。但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考验的试验不同了，上帝是为了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那些东西去引发出来。上帝的考验和魔鬼的考验完全不同，这个正正是第二样摩西提醒我们，当神在磨练的日子的里面要我们知道的另外一个的事实。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你心里要知道，就像人训诫他的儿子，上主你的神正在训诫你。我希望你留意的不是只是训诫那个字，哇，神要训诫我，好难听啊，好惨，好凄凉啊，是不是两颗眼泪咁啊？哎呀，神啊，你唔好训诫。唔系，神点解要训诫你？神当你系乜嘢？当你系佢嘅儿子。弟兄姊妹，有阵时我哋的而且确喺困难嘅里边，最容易忘记嘅系乜嘢？系你同我喺耶稣基督里边嘅身份。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爱惜的。跟着你举手说，喂牧师，不是的，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爱惜的，那为什么还会面对困难的呢？不是应该所有东西上帝都帮我们迎刃而解了吗？你搞错了。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在启示录两段的经文同样带出同相同的主题。我先读第一段，大家读第二段好吗？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第二段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请大家读，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义心，也要悔改。弟兄姊妹，刚刚相反，不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上帝摆考验、摆试验在你人生的路里面，正正是因为他待你是他的儿女。上帝不是那个脾气暴戾的爸爸，得闲无事受了气了，回来家就找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儿女来出气。不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是一个慈爱的爸爸，是为了自己的儿女能够成长成熟，所以在我们面前摆了不同的练习、不同的考验，以致我们可以成长。生命里面遇见很多不同的困难，牧师明白，但是你怎样看这些困难，这个是关键性的。当要面对考验的时候，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的考验呢？在《生命记》的第八章有一个你可以说 key word 三次的出现。《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十六节三次提到一个相同的字，新汉语译本就译做磨练我们，见不见啊？磨练我们，圣经用这个磨练的字，其实亦都可以翻成为是要叫我们谦卑下来， to humble us，叫我们谦卑下来。上帝的磨练的目的，其实是上帝要我们谦卑下来。神要我们在艰难的日子的当中，将自己平时那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心态谦卑下来。在旷野的漂流当中，就算你再有能力，就算你再有本事，又如何？在旷野漂流的里面，就算你是再叻的大厨，就算你是最识揾食的食家就算你是最有才干的人，你就是什么都做不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过去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试过，在一些的日子里面是什么都做不到。如果是的时候，很可能你都经验过上帝这一种的谦卑下来的磨练。你再有本事，硬再叻都好，你就是什么都做不到。不是上帝出手，不是上帝在这个的关头，弟兄姊妹，平时的你和我怎会可以被谦卑下来？平时的你和我那种的意气风发，那种的胸有成竹，怎可以被上帝谦卑下来？在那个的时间，就好像你生命里面那个你一路的一个根基，整个的根基都动摇，大地震一样。你有没有经验过？你有没有试过？上帝是 shaking the foundation， 上帝是将你生命里面最有把握的基石都摇冧晒，以致你什么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捉住的就是捉住上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以致你好像《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有所共鸣？经文说，为要使你知道，不是单凭食物人就可以存活，而是凭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人才可以存活。 摩西提醒我们，上帝的锻炼，上帝的磨练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谦卑下来。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子民即将要进入一个什么地方，我们知不知道？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的是一个什么地方？第七到第九节经文说，因为上主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好的地，那地有流水溪涧，在谷中在山上都有涌出的泉眼，有深藏的水源，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那地有橄榄油和蜂蜜，那地从来没有缺乏，你在其中有食物可吃，在其中你什么都不缺，那地的石头有铁，从他的山中你也可以挖掘矿、铜矿。换言之是什么地？上帝要准备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的是一块什么地方？我们当中做地产的，这块是最好，好到不能再好的一块美地，是上帝厚厚的祝福。弟兄姊妹，再提你，摩西说，如果你没有在旷野当中曾经被上帝扯下来谦卑下来的磨练锻炼的时候，你认为当他们进入这一块好到不能再好的美地，享受生活丰盛富足的时候会怎样呢？会怎样啊？会怎样啊？谁是上帝啊？贵姓啊？现在硬脚了，我鬼记得你什么奴隶啊？什么埃及啊？矿什么东西啊？我们现在大大粒葡萄是这样吃啦，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啦，我们会忘记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锻炼，当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富足和丰盛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忘记上帝。十二到十四节，摩西正正是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免得你吃了饱足了，你建造美好的房子又住在里面，你的牛羊增多，金银增多，你所有的都增多了，你心就高傲，忘记上主你的神，他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弟兄姊妹，当你富足增多，当你金银增多，经文说所有都增多的时候，你就什么？心里高傲、骄傲，你就忘记你那位神曾经为你做过什么事。弟兄姊妹，我再提你，这里不是上帝小气啊！哦，巴闭啦，现在入了应许地啦，不记得人啦，不是，不是你那些猪朋狗友啊，不是那些啊。上帝的意思是，当你忘记上帝的时候，将会是一个什么的损失？是哪个的损失啊？摩西再提你，他这么多个的呼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不忘记上帝。如果你忘记上帝，损失的是你自己。当你没有了上帝的指引、上帝的引领、上帝的说话的提醒的时候，你的灭亡是注定的。今天我们懂不懂得这样看困难和富足的日子？我们懂不懂得看我们生命里面面对的困难或者面对的富足？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可以这样看这些不同的时间？原来神的心意是透过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磨练我们，叫我们谦卑下来，以致我们往后在富足的时间会不忘记上帝，会继续愿意跟随祂，而不会失落祂为我们预备一切的恩典。太重要了，这件事容许牧师沉气讲多次。原来神的心意是透过我们面对艰难的日子里面去磨练我们，去将我们谦卑下来，以致我们在富足的日子里面不会忘记上帝，会继续愿意跟随祂，而不会失落祂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祝福。懂不懂这样看我们生命里面高低逆顺的时间？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你都是信主的人，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吃饭之前会怎样？ 借饭祈祷咯，系咪啊？可能你啊会啊有一啲就可能会啊大无私仰眯埋眼，我唔理啦，你哋自己食啊食到够啦，不如我就一定祈祷先。有啲咧就当系拗下头啊，咁啊即系捽下眼啊，咁啊当自己祈祷啊咁。但系无论如何，食饭前祈祷咧，基督徒总会容易做。事实上，生命里边都系，当你冇嘅时候，或者你未有嘅时候。有样嘢摆喺你面前啦，明显地系上帝嘅供应，你系会容易懂得感恩嘅，同唔同意啊？不过今日有几多人食完饭之后会感恩嘅？牧师第一个话我唔会，我唔记得，食饱饭埋单就行人，系咪啊？在富裕的日子，样样都顺利，已经经历得着领受了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快点想想我一会要去哪里，要买些什么，要有什么饭好过了。或者我们今天更需要学的是生命里面这种饱足之后有一种好像借饭一样的态度，是供应之后的感谢。正如第八章第十节经文说，你吃了饱足了，就要称颂上主你的神，因为他将这美好的地赐给你。我相信这个更有意思，更有味道，是你在饱足的里面都没有忘记上帝，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谦卑不自傲的表现。跟着经文由第十五节开始，由第十五节的开始，我们就好像在之前第六章、第七章和现在的第八章，不约而同，当摩西向以色列人有不同的呼吁的时候，他都提到会有疑问的。第六章，当你要全人爱主的时候，你的家人会质疑你的，洗不洗啊？第七章，当你选择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可以这样选择啊？生命来到第八章，一样有一个的问题。由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摩西提醒我们在安逸的里面，问题同样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冒出来。比较长一点，由我去读吧。经文话，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曾带你走过大而可怕的旷野，有火蛇，有毒蝎，又干旱无水。他曾给你从坚石流出来的水，他曾在荒野给你玛拿吃，是你先祖都不认识的，为了要磨练你，试验你，使你最终安好。但是你却在心里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是我的能力和我手的力量让我得到这财富，是我的能力以及我手的力量让我得到这财富。以色列人将会进入应许之地，不再是奴隶了，不再好像以前在埃及那样，亦不再好像在旷野里面漂流不定，稳招不得慢。他们将要进入一块好到不可以再好的地方安居乐业，人数会不断增多，每一日都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弟兄姊妹朋友，我们会不会好像他们一样讲相同的说话？什么相同的说话？是我的能力，是我的手的力量使我得着这一切。神过去的工作看不见了，神之前的恩典看不见了，我们的实况看不见了，我们的软弱看不见了，我们在艰难的日子当中过去怎样 同上帝建立那份亲密的关系，那份死搲住上帝的关系不见了，我们向上帝的祷告减少了，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的那个心没有了，我们成功，我们做事很有把握，就算 plan A 不得，我们总有 plan B and C and D。 我们的老练叫我们可以叫自己永远站在不败之地。讲到底，是我拥有今日的成就，是我的努力叫人对我今日的我能够刮目相看。 经文说，是我的能力，是我的手的力量，以致我今日有这样的祝福。弟兄姊妹记得的，创世纪第三章，人的骄傲是成为罪恶进入世界的根源。人的骄傲叫罪恶进入世界。但是我们千祈不要以为申命记这里第八章以及在旧约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是讲到只是那些有财有势的人才会骄傲。哦，我今天很贫穷，我今天又找招不得买，我今天都开不到饭，我今天又低湿有人士，我怎么会骄傲呢？我怎么骄傲得起？我必有资格骄傲？你搞错了。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的比喻？我觉得今天做信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更加危险的不是钱财的骄傲，是属灵的骄傲。记不记得耶稣讲这个比喻？耶稣讲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在上到圣殿去祷告，有一个是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另一个是人人都憎的税吏，因为成日逼迫人剥削人。法利赛人祷告企喺度自言自语，就大声话：佢话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又唔似呢啲人吓，呢啲人啊勒索不义奸淫，又唔似呢个税吏吓。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嘅都已经捐上十分之一啦。另外呢个税吏远远嘅站着，经文话连举头望天都唔敢，只系一路抌住佢嘅心口。佢话神啊，可怜我呢一个罪人。耶稣话乜嘢？耶稣话呢个人翻去，呢个税吏翻去屋企，俾呢一个法利赛人宗教嘅领袖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嘅必降为卑，自卑嘅必升为高。耶稣呢度讲紧乜嘢？我哋听唔听得到？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的祈祷，所谓的祈祷是不是真的祈祷？这个不是祈祷，说穿了，讲穿了，他是在自己赞自己，是不是在上帝的面前自己推荐自己，自己赞自己？他所讲的不是真正将重点放在神那里，而是想话俾神听佢嘅生命点样将重点放喺神嗰度。听唔听到个分别啊？佢嘅祷告唔系真系将上帝摆喺最重要，而系想话俾上帝听，我系点将你摆喺最重要啊！上帝，你听清楚啦，唔好搞错啊！我唔似佢啊！呢个系法利赛人嘅祈祷。相比之下，那个嘅税吏系从心底里边向上帝呼求赦免，甚至他不介意其他人怎么看他，他就在这里捶胸。主耶稣说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更加贴近上帝的心。不过我想讲这个比喻呢就未讲完的，我相信今天大部分人看完这个比喻都很明白耶稣想讲什么。不过我在想，我说如果这个故事未曾完，跟着再发展下去会是怎样的呢？那牧师就异想天开了。圣经没有的，这个不要曲圣经说牧师乱这么说，是吧？没有的，我告诉你没有的，这个是牧师的幻想。如果听完耶稣的说话，这个税吏被人称赞的税吏回到家那晚祈祷，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你闹的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做这样做那样，为了表现自己对上帝的忠贞，为了表示自己对上帝的行为，我不像他，我是单单在你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甚至不介意其他人怎么看我，我来到圣殿就是捶胸向上帝寻求赦免。神啊，我是真正了解你的心，我不像那个法利赛人，我是真正明白你那个，我不像法利赛人，他以为自己很厉害，我以为自己一点都不厉害。如果这个税吏那晚回家祈祷是这样祈的话，你以为耶稣会讲啲咩呢？你明唔明牧师想讲咩？属灵嘅骄傲同因为有钱财能力而得嘅骄傲有咩分别？ 有什么分别？不是当正因为是我们要努力全人爱主，是吗？正因为我们被呼吁去竭力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更加容易产生属灵的骄傲。听清楚，我不似他们，他们不明白上帝真正的意思。你看看这班人做这些基督徒做，这些以为自己在教会里面做了些什么，我不似他们，我才真正明白了属灵的骄傲。我不是他们，我不似他们，这个是属灵骄傲的开始。你会发现跟肉身的富足贫穷无关的，而是跟缺乏自我检讨就有关。没有了自己那种检视内省的那种心态。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魔鬼试探我们用很多的方法引诱我们去骄傲，是有很多不同的表现的，不是只是那个单口大雪卡梁醒波那种那种是一种很低层次，是人都懂得指出来 的骄傲。骄傲有很多不同的出现的方法，甚至有很多是很扭曲的。我举些例子给你看，我举些例子给你听。有些人对其他人的说话，对其他人的行动很敏感的，总之人人做事他都可以找到错的，有赞没弹的，奄尖声闷的，懂不懂这样的人？你就阴嘴笑啦，你就搞错晒啦，我现在在说你啊不要帮人听到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啊？自己为什么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啊？是因为这些人对自己可不可以在其他人的身上表现出我的身价，我的价值，有一种恐惧感。我怕人家不知道我的突出，我的与别不同，我比其他人高一筹，所以总是挑别人的错处，总是样样有赞没弹，总是奄尖声闷。这些人背后是这样的心态。也都有些人是什么？有些人时常都做不到决定的，样样东西都做不到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可能背后是怕自己选择错误的时候，其他人会看自己失败，会以为自己很失败。又有些人常常要在其他人面前很严厉的批评自己的，你有没有见过？在其他人的面前往往是不留手地一路在弹的，弹自己不是弹你。但是那个扭曲的心态是什么？其实背后的是想你的同情，你的欣赏来到帮他平反。你不是那么差的，不是那么渣的，你其实都挺好啊，那他开心。你说有些这样的人吗？可能你见得人少了，如果你没有见过，大有人在。弟兄姊妹，这些看起上来不是骄傲，看起上来是黑人憎，看起上来是立落，看起上来哇，他对自己很严谨，其实背后多多少少都跟骄傲这个根源是有关的。面啊，不衰得啊，不输得啊，这个是那个问题。弟兄姊妹朋友，骄傲的心好像癌细胞一样，当骄傲的心在自己心里面增长的时候，就会吞噬所有去爱其他人的心。当骄傲的心在你的心里面生长的时候，就会吞噬所有满足的态度，你不会满足的。当骄傲的心在你生命里面生长的时候，你跟其他人，你跟上帝建立的关系就会被吞噬。事实上我们不容易看见自己的骄傲，我们总是容易看到其他人骄傲。所以我刚才不是讲笑的，不要想其他人，想想自己。 又或者当今日的你以为牧师今日讲这个无望谦卑的呼吁，哎呀真的又没有回来那个东西，他回来就好了，他好心就听一下啦，那你又搞错了。如果你以为今日这个的信息是跟你是没什么关系的话，就正好说明你最需要上帝这个警告。如果你以为骄傲跟你是没关的话，或者最骄傲的那位是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听清楚上帝的警告。经文第十九、二十节，波西最后的一个的警告，如果你定义忘记上主你的神，走在别的神明后面服侍他们，向他们跪拜叩拜，我今天警告你们，你们必定灭亡，就像那些国族，上主从你们面前使他们灭亡，你们要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上主你们神的声音。当上帝不断给机会我们，磨练我们，帮助我们学习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觉得永远都是讲紧他，永远都是不是讲紧自己，永远都不关自己事，我就最谦卑，我就最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帝提你，你要小心。在圣经里面，上帝多次提到他是敌挡骄傲的人，他叫卑微的升高。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学习谦卑不是一个一时三刻的功课，或者你做了这么多年人了，现在才叫你学习谦卑，很难。不过难定义总是上帝的命令，是摩西的呼吁，不是一时三刻的功课，的而且确是一生的操练。弟兄姊妹朋友，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生命里面各种逆境顺境所带出来的考验，让我们在逆境的里面被上帝谦卑下来，以致我们在富裕富足的时候不会忘记上帝，不要忘记他的说话，常常懂得有一个自我反省的态度的心，用谦卑不自傲的态度以耶稣基督做榜样，走回去路加福音，走回去刚才 Kevin 跟我们读的那段的圣经，当耶稣接受魔鬼在旷野里面四十日夜的试探，他怎样回答魔鬼？我提你，他三次都是引用生命记，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以耶稣基督的为榜样去侍奉主，去卑微的服侍人。完结之前，让我们重读生命记第八章十八节，成为我们今日的一个提醒和金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要记得上主你的神是他赐给你得到财富的能力，为要建立他的约，就是他向你先祖起誓的，像今天一样。生命记八章十八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你呼吁我们，特别是呼吁我们明白全人爱你的重要，明白要去活出圣洁生活的重要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要谦卑下来。事实上，当我们追求爱你，当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就更加需要追求谦卑的态度。神啊，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谦卑最好的榜样，因为你是那位为了完成上帝的心意信服，甚至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 神啊，因为你主耶稣就是那位谦卑的代表，让我们提醒自己，特别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留心小心属灵的骄傲，不一定是法利赛人那种很明显看得见一种属灵的骄傲，甚至可能是这个罪人的税吏一样可以陷入属灵的骄傲。神啊，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实况，让我们看见自己骄傲的心需要被上帝谦卑下来。当我们今天遇到不同的考验，求神帮助我们认清考验背后的原因。上帝要预备我们，预备我们领受祝福的时候不忘记祂。正如保罗的说话，他说在面对将来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现今所受的就不足介意。帮助我们有一个这样看生命逆顺的眼光，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多伦多以马内利堂都成为一个谦卑服侍舍己的信徒。多谢你提醒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